所成就的事，是让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随着路加医生的叙述，进入路加福音，更深认识耶稣，确信我们所信的道。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路加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呢，让我们在这一次良友圣经学院里呢，可以一起来学习路加福音。课程进行到现在呢，已经大半了，不晓得你在学习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或者你对课程有什么回应，都非常欢迎你呢，可以和学院来联络。我们盼望呢，路加福音这门课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来认识这一卷书。今天呢，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第16章，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路加福音16章。所以如果有圣经呢，请你也把圣经先翻到路加福音16章。我们先来看啊，路加福音16章1-12节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16章1-12节。如果你有圣经呢，现在请你翻开路加福音16章1-12节，我很快的把经文读一遍。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第10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好，我们经文先读到这里。有人以为呢，人生不过是一场游戏，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有一天，当我们到了世界的终点，没有信主的人都要在神面前接受审判，但是信主的人同样也要向神交账。人如果不在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把握机会来回应神，也不忠于神的托付的话，那么到头来就再没有时间。不论人有多少的智慧、财富、权力都没有用，因为一切都将成为定局。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不义的管家这个比喻里边呢，虽然解释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故事所引申有几个重点呢，可以从结尾一些提示找到，包括那个雇主对这个恶仆的评价，还有耶稣的话。那首先呢，我要说这是一个比喻， 这是一个比喻，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真实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这个故事是对门徒说的，第16章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故事一开始就描述一个面临被解雇的管家，原因是他对雇主的财物啊任意的挥霍，于是雇主要求他在离职以前呢要把这个账目要交代清楚。那这个原来呢就是有算总账的意思。那这个管家呢知道自己就快要失业，而且衡量过自己的能耐，于是呢他决定再进一步的不忠心的在交账以前呢把这个账目呢来做一些的规划。所以他把这些雇主的债户呢一一的叫来，替他们更改所欠的这个债额。也就是他心中有一个打算，期望在自己离职以后呢这些人会收留他。那可能这个恶管家以为这样做呢就可以为自己找好将来的出路了。那在路加福音16章第6节呢，这里提到这个篓，100篓油，这个篓呢原来是巴特，是希伯来人一体容量的一个计算单位。这个一巴特呢大概有现在的34公升。所以第一个人呢原本呢欠了3400公升的橄榄油，但是这个恶管家呢叫他把这个债务呢改为一半。那么16章第7节这里的担呢原来是戈尔的意思，也是希伯来人干货重量的一个单位。那么一戈尔呢大概有390公斤，所以呢第二个人呢大概欠了有39000公斤的麦子。哇，这是一个大的不得了的数字。但是这个恶管家给他的债务打了八折。那这个恶管家在职的时候呢已经被形容是浪费雇主的财物，现在到了面临要被解雇的时候呢，我们说他是更变本加厉，慷他人之慨啊，是彻底不忠的背后呢其实是极度的自私，也就是说把任何东西交托不忠心的人保管的话，如果我们看这个后果实在是难以想象，是不是？但是你留意啊，这个是一个比喻来的，这个故事既然是对门徒说的，所以就不是在评论世人有什么错处，而是将故事里的这个恶管家的问题呢来对照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这个不义的管家，耶稣说他做事聪明，他聪明的地方在哪里呢？他懂得为自己来做预备。那这个雇主的评语呢是整个故事当中最难明白的地方，因为雇主啊没有责备这个凶恶的管家，反而称赞他做事聪明。这种异于寻常的结尾呢是用来建立比喻一种所谓戏剧性的元素，也是帮助我们了解故事的重要原则。这个恶管家聪明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在于他懂得善待自己，为自己铺路。但是这种的聪明呢是一种相对于光明之子怎么样对待自己前面的道路来做预备。那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原则，今天世界上的人如果他们懂得用世界上的东西来为自己预备的话，纵然他们的背后的动机不一定纯正，而且呢，他们受托管理的东西有的时候也是短暂的，甚至不属于他们的，那么活在世间的信徒，那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善用现在神托付给我们一切的，不论是我们的才干、恩赐、财富、时间，我们来善待一些我们周边的人，善待一些信徒，甚至为将来做一些好的，为永恒来做预备呢？以致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主的称赞。所以耶稣呢，是在挑战门徒，要好好的管理这些暂时托给他们的一切资源，来照顾好神家里面的人。那虽然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呢认为路加福音16章第8节这里的下半节是路加额外编排的，那并非源自耶稣的比喻， 但是这节经文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耶稣啊，在这个故事里的雇主是以第三人称来表示对这个管家的意见。那第16章第8节你留意，这里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那么从第三人称转到他以第三人称来表示对信徒的意见，16章第8节的后半节啊，这种故事的层次的转移啊，到耶稣的听众的层次，让听众由听着别人的故事突然发觉，哦，原来这个故事是对我说的。那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讲故事的技巧了。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讲一个比喻，我们听了半天，结果到头来这个比喻是在说我们自己，是在提醒我们自己。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连接词啊，因为在路加福音16章第8节出现了两次。第一个因为呢，是用来解释雇主称赞这个恶管家的原因。那这个因为和合本圣经没有把它翻译出来。那么第二个因为虽然把它翻译作因为啊，但是却代表的第二重的一种连接，是用来引述一个新的教导。耶稣呢，就是这样的把故事由恶管家的这个世界转移到了门徒的世界。可能是因为路加福音16章第8节在解释上呢比较有一些困难，容易让人以为呢是来自路加而不是耶稣。那除了这节经文以外呢，路加福音16章9到12节呢也有人认为呢不是来自耶稣的。但是正因为这几节经文不太容易明白，就更像是来自耶稣原本的比喻。因为如果是其他人要加插新的内容，或是想加长这个比喻来帮助解释故事的话，那么为何不写得更明白一点呢？那另外有两点呢要强调的。首先呢，这个故事虽然是具有戏剧性啊，但不是每一个细节都有隐身的意思的。另外呢，这个恶管家虽然被称赞，但是呢，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钱财，你留意啊，这个比喻都绝对不是去鼓励人用不义的手法来处理。那恶管家的结局是什么呢？这段经文到后来没有交代，但耶稣在16章第9节特别提到了，他说用世界的财富去交朋友，在财富失去的时候，这些人呢就会把自己接到那个永远的居所。那这个永远的居所，和合本把它翻译作永存的帐幕，指的就是在人死后所在之处。也就是说，如果这些用钱财结交的朋友他们是在灭亡的路上，那么恶管家的结局当然也会是一样的。对信徒来说呢，信徒当然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但如果信徒将神所托管的一切善用在其他信徒的身上，不但是别人蒙福，自己也得造就。如果是用在不信者的身上，让他们听见福音，更是美好的一件事情。当然，信徒进神的国，神永远的居所，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别人身上所做的善行，而是神儿子一次拯救的结果。那么从这个故事引申的第二个重点呢，就在第16章第10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那你留意啊，这节经文里两句话呢不是一个相对的，而是很精简的一个类推，可以翻译做什么呢？在小事上忠心的，在很多的事上也忠心。同样，在小事上不义的，在很多的事上也不义。那故事里的管家呢，显然就是后者。人如果忠心呢，从任何事情都会持续的显示他忠心的本质。如果行恶呢，从一件小事就能够估计到他会如何用不义的手段来处理众多其他的事情。换句话说， 人的本性怎样，就会持续的在他们所做的事上反映出来。信徒呢，当然也不例外，是忠心的或是不忠心的，是可靠的或是不可靠的。不要说别人呢，正在悄悄的看在眼里，就算没有人知道，难道我们能逃得过神的眼目吗？那故事呢，就引申到第三个重点，在路加福音16章11到12节，也就是耶稣的结论。那我们不妨再把这两节经文呢读一次，路加福音16章11节12节。这里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在圣经里面，马门这个字呢，是来自亚兰文，也就是财富或者是物业的意思。如果以不义，原来是邪恶的意思，和合本把它翻译作不义来形容财富呢，这是一种修辞的手法，对比真实的财富。如果邪恶的代表是属世的财富，真实的那么就代表的是属神的财富。那路加福音16章11到12节的问题呢，正是期望一个否定的答案，也就是没有人。如果信徒不忠于处理世上的东西，好像财富，那么神也不会把真正属天的事情，天上的财富交托给这个人来处理。同样，如果信徒呢不忠于别人所托管的，别说是神呢，那连世界的人呢都不会给这个人交托什么重要的责任的。因为不论是神或人，对管家呢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那就是忠心。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2节那里所说的，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那些自私的人如果明白忠于托付才会为自己带来真正获益的话，那就可能会停止牺牲别人所托管的来成就自己的将来。好，路加福音16章13到18节，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在这个不义的管家比喻和财主拉撒路的比喻之间呢，路加呢就加插了几段似乎是来自登山宝训的经文。那除了对钱财的问题以外呢，还有对天国和神话语的态度，还有对婚姻的问题，而且呢是针对着法利赛人说的。在16章14节，由于内容相当的广泛，所以连接着两个比喻，不是有关钱财的问题，而是由信徒忠心与否的问题转移到讨论那些在耶稣时期熟悉旧约律法而没有信的犹太人的问题。一个仆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人，如果有人贪爱世界为钱财而活，就不会爱神，也不会侍奉他，所以呢只能二则其一啊。法利赛人听见以后呢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的主其实就是马门，他们就是追求金钱。在路加福音16章14节的经文，你留意这节的经文说什么呢？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原来他们是贪爱钱财的，他们甚至修改神的律法来迁就自己。那在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呢，这是另外一个财主和乞丐。这个比喻的故事性很强，而且寓意性呢非常的隐晦的，完全没有解释。不过故事的尾段呢有一点点的提示。当然今天不是要我们去找那个深渊在哪里，亚伯拉罕的怀里又代表什么。那我们要从整个故事来看，明白怎么样从故事的世界引申到听众的世界，而且故事的重点呢可以多一个。首先呢要了解当时的听众是什么人。那这个比喻的上文我们要看路加福音16章13到18节，那内容是相当广泛的，而对象是法利赛人，可能这个比喻是对他们说的。 但问题是上文的内容呢，好像取自不同的时间的这个登山宝训，而且上文和这个比喻的联系性似乎又不太强。不过呢，比喻里呢用了亚伯拉罕的话，提到了听从摩西和先知。那我们看第16章29到31节，16章29到31节，那这里就提到了有亚伯拉罕、有摩西和先知的话。那这是也提到悔改的问题，在16章30节，这里说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所以这个比喻呢，很可能是针对当时没有信主的犹太人说的，那当中自然也包括了法利赛人。那由于这个比喻是一个故事，虽然以阴间和亚伯拉罕的怀作为一个背景，那么也提到两个故事人物死后的一个终点。有人就指出呢，这个比喻啊，其实是和人死后往哪里去这样的一个讨论呢，是毫无关系的。那要了解这个比喻啊，就要留意故事里亚伯拉罕和财主这两回合的对话了。那我们可以来看这一段财主拉撒路这个对话，很有意思的。那第一轮的对话啊，财主要求亚伯拉罕差拉撒路到他那里去帮他降温啊，亚伯拉罕用两个理由拒绝了。在25节你留意啊，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那当然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啊，在这里呢特别提到啊，一个很特别的亚伯拉罕，说明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生前的一个对话。那财主生前呢得到的好处，拉撒路呢得到的是一个贫穷的生命，但是死了以后呢，他们的命运逆转，这似乎是很应该的了。那么还有一点呢，在第26节，财主和亚伯拉罕之间有深渊相隔，没有人能够越过这个深渊到对方那里去的。那在26节经文继续说什么呢？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这是第一轮的对话。那第二轮的对话呢，如果这个比喻引申的意义是人死后命运的一个逆转，那么故事里的亚伯拉罕和财主的第二轮讨论呢，就变得毫无意义的，甚至不需要再存在了。但是你看路加福音16章27到31节，27到31节，你可以看路加福音这段经文，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所以财主啊，在路加福音这一段的经文继续和亚伯拉罕的对话，才是这个故事真正想说的重点，也是从故事世界引申到当时听众的世界。财主知道人必须悔改，但是他已经死了，所以他要求亚伯拉罕差拉撒路去警告他仍然在世的这些兄弟。但是亚伯拉罕说呢，他们已经有摩西和先知，所以财主继续的哀求，因为他相信如果一个由死里复活的人呢，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话的话，那么一定会有效的让他们有机会悔改。而亚伯拉罕就继续说，所以呢，这个故事引申的重点呢，是和财主感觉到后悔悔改有关，也就是 没有能够在生前悔改。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简单的说，就是要人把握还有生命的时候要悔改。那要悔改，这是一个比喻的重点。从什么悔改呢？那路加福音16章30节这里说，他们必要悔改。这个词悔改这个词呢，它并没有直接受词的。如果悔改的内容是善用钱财，那岂不是一种靠行为的一种悔改？那没有信主的人，他也可以十分的慷慨，难道只要做好人，对穷人慷慨就能够得救吗？这个观念和因信称义的悔改是背道而驰的。亚伯拉罕的回答在16章31节呢，就反映了更深层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有摩西和先知的律法，如果他们都不听，就算有死人复活，他们也不会被说服的。要悔改的内容呢，绝对不是只限于旧约的律法，而是这些人他们对神的整体的态度出了问题。换句话说，悔改是心思意念的转变，不能够再靠守律法来称义，也不能够靠活着时候的好行为来得到将来的奖赏，以至于来回避终极的审判。悔改不单单是人心思意念的转变，而更重要是认定唯有靠着耶稣的救恩，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胜。那主所称为的义才是真正的义。这样呢，当人活着的时候，从态度还有思想真正的回转归向神，那么当然很自然的也愿意去遵守神的教导，也乐意会善用神所赏赐的这一切，包括我们的时间、金钱、健康、财富等等，用这些资源来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个才是真正的意思。愿主帮助我们呢，今天透过这些比喻啊，透过耶稣的教导，让我们在主面前有更多的学习。无论是这个不义的管家，无论是这个财主的比喻，让我们懂得好好的为今生好好的预备，同样也为来生好好的来装备，来预备自己。今天呢，路加福音的学习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学习路加福音第17章的经文，也鼓励你呢，可以预先先把这个经文来读一遍。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里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
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盼望。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我们生命因你得着健康。